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女教师在成都女子监狱被迫害致重病住院；山东七旬老人孙玉冰被非法判刑三年；曾遭三年冤狱折磨，宁夏赵恒德再被非法判刑三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女音乐教师、法轮功学员于少平，2020年9月被大邑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目前在成都市龙泉驿女子监狱被迫害成重病住院，监狱不让于少平的亲人会见。现年62岁的于少平原是大邑县北街小区优秀的音乐教师，他从小体弱多病，患有急性肝炎、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1996年，于少平开始修炼法轮功，不久全身病症全部消失，无病一身轻。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于少平与丈夫王晓松因为坚持信仰，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关押，在派出所、看守所、洗脑班、监狱遭受迫害。王晓松两次被中共非法判刑，在监狱遭到惨无人道的折磨，被迫害至脑血栓症状，生活不能自理。2009年，于少平被大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尤安军、刘雪梅等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大邑县看守所，后被劫持到新津洗脑班。2010年，于少平又被劫往青霞看守所关押迫害三年多。2013年4月，于少平在学校被大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晋源镇派出所张爽等警察绑架，后被大邑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于少平被劫入成都女子监狱六监区，遭到毒打、电棍电击、强制洗脑、强迫吃不明药物等迫害。2019年5月，于少平又被警察绑架，后被大邑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如今，于少平在成都市龙泉驿女子监狱被迫害致重病住院。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聊城市七旬法轮功学员孙玉冰先生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半年后，2022年4月被聊城市东阿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款10000元，目前被非法关押在聊城看守所。现年74岁的孙玉冰从山东聊城水城集团退休，他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为了帮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21年10月，孙玉冰在聊城街道上粘贴法轮功真相不干胶时，被受中共谎言蒙蔽的人诬告，遭东昌府区湘江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孙玉冰被非法关押在池坪区看守所。2022年4月，在聊城市东昌府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的指示下，孙玉冰被聊城市东阿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罚款10000元。山东省一直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据明慧网消息不完全统计，2021年，山东省超过2835人次的法轮功学员受到了不同形式的迫害，其中8人被迫害离世，101人被非法判刑，964人被绑架，412人被非法抄家，544人被关押，1562人被骚扰，28人被迫流离失所，234人被非法关洗脑班，77人被非法取保候审，129人被勒索罚款，14人被非法扣除养老金、工资、补助等。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宁夏66岁的法轮功学员赵恒德先生被银川市西夏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银川市看守所。赵恒德原是宁夏隆德县卫生局干部，他为了让百姓知道法轮大法好的真相，2021年11月在给民众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赵恒德被非法关押到银川市看守所期间，赵恒德被迫害得身体出现严重病症， 不得不插导尿管。2022年3月，赵恒德在银川市西夏区法院被非法开庭，北京维权律师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要求无罪释放。法庭上，赵恒德因被非法关押迫害，身体上仍插着导尿管，状况堪忧，但他坚定表示信仰自由，做好人无罪。赵恒德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遭到中共当局的迫害。2000年，赵恒德到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后被劫持回当地，非法关押在宁夏彭阳县看守所。期间，两个狱警和两个犯人把赵恒德的两只胳膊扎上绳，然后连续向后向上拉拽。当时赵恒德痛苦地感到生命已经完结，后来才慢慢苏醒过来。狱警还把50斤重的脚镣靠在赵恒德的两只脚腕上。晚上，赵恒德只能站着睡觉，白天走不了几步，脚腕就被靠烂，寸步难移，但狱警仍然强制他继续走。后来，赵恒德被非法判刑三年，无理开除公职。66岁的赵恒德今年再次被非法判刑三年，陷入冤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比利时民众表示真善人是美好的人生原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9日，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安特卫普市中心举办活动，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许多路人驻足观看，了解真相，签名支持学员反迫害。劳拉·维瑞恩观看学员演示功法，并询问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后，在展桌前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他表示，很高兴看到法轮功学员为坚守自己的信仰站出来，揭露迫害真相，让更多的人了解相关黑暗的更多信息，一起制止迫害。劳拉说，我认为真善人是美好的人生原则，我很希望看到人们都可以遵循这个原则，并在生活中实践这个原则。苏珊娜·斯莱格斯女士和丈夫一起阅读完真相展板后，在停止迫害法轮功征签簿上签了名。苏珊娜表示，她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有所了解，也知道中共对人民进行谎言欺骗。最后，她祝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成功。一位华人女青年看到法轮功展板前有很多人在观看，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他向学员询问，为什么自己知道的都是法轮功负面的消息。学员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构陷法轮功，为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他听后惊讶地问，怎么会这样？学员把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小册子打开给他看，并给他讲述了自焚伟案中的疑点。学员告诉他，真相被中共的防火墙封锁，国内的中国人无法看到真实的信息。当得知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人修炼法轮功时，这位华人女青年表示，她要把当天所了解的情况告诉国内的同学。她很感谢学员告诉她真相。在取得真相资料后，她表示自己会到网上了解更多的真相以及三退的情况。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436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使我找到修炼如初的感觉》，作者盛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6日。我今年64岁，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大法修炼已经走过了25年。师父让我们做好3件事，我们每天都在一环扣着一环的按部就班的做着，也不懈怠。可现在很少有修炼如初的感觉，我也时常问自己，灾难瘟疫都在警示人和淘汰人，正法弘誓快速的推进，正法修炼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为什么提高的这么慢呢？前年6月份的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在台上和4个跟我长得一样的人一起在大声背老师给了学员一些什么。老师给了学员一些什么，出自转法轮。台下是一片人，头挨着头的仰望着我们。醒来后，我心情不能平静，这是师尊的点悟，我世界里的众生都在渴望着我背法呢。因为大法弟子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生命存在的意义就是修好自己，助师正法。没有大法的救度，就没有大法弟子。我天天在学法，而又能真正灌进身心到最微观里多少呢？于是我决定背转法轮。第一部分，背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我当天就开始背转法轮，每天背2段，背得也很顺利。因为我以前也跟着同修背过2次，都是因为有其他的事情耽误了，再没坚持。这次背到20多页时，我就开始困，坐在那儿拿着转法轮，一迷糊就是1个多小时，一段法还没背下来。我马上警觉了，这不是魔在干扰吗？大法是宇宙的大法，是最神圣的，不让我背法的不正是那个不想被消灭的物质因素吗？因为他知道，只要我的身心装满了法，他就要被消灭了。他还不想死，当然就会拼死挣扎。只要我一背法，他就让我困。我马上惊出一身冷汗，我不能上当。我立即精神起来了，以后再背法时，我就先发正念，排除干扰，请师父加持，这次我一定不会放弃了。后来我背到60多页时，就再也不困了，现在背到100多页了。后来每天背法成了我生活中的主要部分了，除了做好3件事外，其余时间只要有空闲都在背法，干活在背，走路在背，睡觉也在背，身体的每个细胞都装满了法，背法真的出现了神奇的效果。因为身心都被法融着，人心执着就没有了可待的地方了，也很少被自我钻空子，那些为私的为我的因素就离我越来越远，我的空间场也随之清凉起来，神清气爽，麻烦事也没了，做事情事半功倍，法理也越来越清晰了。任何外来信息和常人中的事情都干扰不了大法弟子慈悲平和的心态了，外来干扰都不起作用了。第二部分，背法能使我看到同修的优点和找到自己的不足。学法是严肃的，学法不得法，那不等于白学吗？这个问题也在一直困扰着我，现在我明白了。例如我从外地回来就去 A 同修家学法，学了1年多了。由于年初疫情期间封城戒严， A 家学法点暂停，我就近找位同修，每天我俩就一起学法，效果很好。就是每想起在 A 家那段学法时期，心里就有些不安。 A 同修今年65岁了，跟过师父讲法班，他坚定不移地一路走过来， 做了许多证实大法和救度众生的事情，很了不起。 A 同修很善良，爱帮助别人，很热心，可就是 A 同修耳朵有点背。当然这都是假象，他自己也不承认，平时说话老打岔。我们学法时，他老给我们纠正错字，他说哪个字读错了，我们就再重读一遍。同修们都很尊重他，每个人都圆融整体，包容同修，珍惜这个学法环境。我很敬佩同修们的博大胸怀。一切事情都没有偶然的，我在这个问题上修得很艰难。我刚开始到他家时还算能顺应，可是到后来，不管是哪位同修在读，他一说哪个字读错了，我心里都是很难受。我越难受，他给纠正的就越多。其实这是让我提高的，我还不悟。有一次我没忍住，与他争吵起来。我说，学法这么严肃，我们四人听着都没读错，你怎么听着就读错了呢？他说，我这是对你们负责，这是大法呀，你再读一遍也没有坏处呀。我说，你这不是变相的在往法里加东西吗？你说的那个字放到这句法里都不成句了，你都这么长时间了，也该改一改了。我们争执的脸红脖子粗的。另一同修劝我们，包容包容，不要吵了，要珍惜这个学法环境。就这样我们就不吵了，事后我也很后悔。背法中使我看清了这件事情的真相，站在正法的角度来谈谈。师父正法归正天体大穷，在万古久远时就选择了众多能代表不同宇宙体系的主和王下世到宇宙最底层人世间得法修炼，使众多的原始生命不至于在宇宙成住坏灭的规律中走向毁灭。我们是师尊选定的生命，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重大使命。我们是神的使者，经历了世间的沧桑，世态的炎凉，我们懂得大法的珍贵。在经历了痛苦与磨难，我们更加明白了师父的伟大。师尊领着我们走到了最后的最后，我们怎么能在这小泥沟里悟着不出来呢？我们能在这茫茫人海中相遇，来完成同一使命，我们是有多大的缘分？我们应该更加珍惜，相互配合，相互帮助，相互扶持，相互鼓励，怎么还能有矛盾呢？这都是因为生生世世恩恩怨怨所促成的因缘，也是旧势力下的基造成的许许多多人心和观念，也是因为我们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啊。我知道了和 A 同修之间的矛盾是我的心促成的，我深感惭愧。我在应该提高心性的时候却往外推，只强调表面的对与错，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是我心胸太狭窄。就像那坛子装满了水，再也容不下了，该换一口大缸了。我感谢同修容纳我，包容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怎么总是耿耿于怀，心那么难受呢？我就是怕同修的状态影响我学法，更不愿意付出。另外还隐藏着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自我。我在为你好，我不想受到干扰，我不想受到伤害，全是出自自我。向内找也是抱着有求之心在向内找，知道师尊就在我身边，在看护着我，师尊给我们安排的都是最好的。我还求师尊保护我走过这一关，我是多么自私啊！这不是反过来想要求师父这样那样吗？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吗？这是强烈的为私为我和自高自大的表现呀，是因为我没有在这件事上实修，造成了这关老也过不去。通过这次背法，显现出来的法理使我彻底明白了。我从内心说声，师尊，弟子错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让您操心了。我发现对同修一点善心也没有，更谈不上慈悲了。我要是早站在对方角度为他着想，就会像其他同修那样，能生出更多慈悲心来对待他，就能按照师尊要求的语气，用善心与平和的心态跟他交流，就不会有争吵出现了。 我还找出了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怨恨心、色欲心等等，这些心都不是真我，都是后天观念形成的假我，我要把它尽快修掉。借机我向 A 同修深深地道声歉，对不起，都是我错了。修炼就是熔炼纯金的过程，也是铸造佛体的过程，大观大难如同炉中烈火，就是利会利用修炼中的执着和人心来毁掉大法弟子。师尊将计就计，让大法弟子尽快成熟起来，去掉所有人心和执着，尽快提高上来，多救人。第三部分，众生都在盼着得救。被法后，我在面对面讲真相时，智慧真是源源不断，贴粘贴、发资料等项目真是做得得心应手，心里有法，做事首先摆正基点，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首先想到的是救度众生，而不是自己的安危。当我观念转变了，心里想着救众生，众生也很愿意接受真相。我举个例子，那天下午刚下完暴雨和冰雹，我从姐姐家出来，去等公交车回家。路过一家凉棚时，看到两位老人正在捅棚顶上的冰雹，捅下一堆来。我走上前去抓了一把，在手上拍照，就听到老爷子说，这雹子下得可真大啊。老太太说，这年头南方发大水，北方下冰雹，没好了。我赶紧说，是啊，这瘟疫也没有过去呀，现在天象在巨变，乱世间灾难就多，这都是因为人心不行了造成的，因为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招来的。老爷子马上说，你别说了，我们从来也不敢参与。我说，没让您参与，只想让你们得救，把真相告诉您。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练功人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只是江泽民出于妒忌小心眼，看练功人太多，扬言三个月消灭法轮功。这么多年他不但没消灭，现在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中共邪党不让人练。自古以来迫害修炼人最可大了，老天要找他算账了，老百姓都跟着遭殃了。我又给他们讲了藏字石、天安门自焚伪案，讲中共邪党雇演员拍电影用来欺骗人民，让人民都仇视法轮功。老爷子说，当时看电视，我就说的拍的电影，我领教过共产邪党，他要把矛头对准谁，谁就遭殃，所以我们不敢碰法轮功，想过个安稳的日子。老两口都70多岁了，都是退休教师，也很善良，老爷子入过党，老太太入过团，都同意退掉。我给他们躲过大瘟疫的秘诀等真相册子，我还给他们讲了西方有许多人体科学家研究抗疫情的真实情况，如果人能真心的不停地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人身体的病毒就能被杀死掉，然后分子细胞慢慢的就恢复了正常。我又给他们两张护身符，他们连声说谢谢。我说救人的是我们师父，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他们很感动，说你们的师父真是大救星啊，现在世人也就只能靠他了。车来了我就走了，他们还在后面喊，你可再来呀。我深感是大法归正了我，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一步步地扶着我走到今天，我的心只有对师尊的感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中每天走在救人的路上，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9号。我是2014年3月得法的， 今年70岁。我得法晚，但我深深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能得到这千年万年不遇的宇宙大法，能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住师正法又是何等的荣幸。一朝得法，就是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现在我每天3:10起床，简单洗漱后开始练功，5:55参加全球大法弟子统一法正念。早饭前背一会儿法，每天上午双盘端坐学一讲法，再背一会儿法。中午12:00参加全球大法弟子法正念。12:30左右出去讲真相。3:00回来后上传三退名单，然后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晚上发过6:00正念后接着背法，然后学习师父的其他著作和新经文。学法得法。师父一直都在给我们讲学法的重要，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们要多学法，多学法。我从去年秋天开始要求自己每天上午学法时端坐，努力排除杂念，以恭恭敬敬谦逊的心态学法，使自己能够认认真真学法得法，同化大法。我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能得到这宇宙大法的喜悦。越到正法的最后时刻，越倍加珍惜每天的练功学法。师父在经文《再棒喝》中说，无论怎样，从99年720走过来的大法弟子，师父都很珍惜你们，无量众神都很珍重你们，可是你们自己也应该知道珍重。当我学到这段法时，突然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想法，那是不是神就不珍重我们这样的新学员了？这个想法跳出来之后，真的给自己都吓一跳，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妒忌心？怎么会这样？我是2014年得法的，无量慈悲的师父把我这个私欲满身、一心只知道赚钱的人，从地狱中捞起、洗净，一次次的点悟着我、叫醒我，拽着我的手走进了大法，走上了返本归真、回家的路。我竟然不知感恩，却有如此恶劣的想法。师父没有嫌弃我这如此之差的弟子，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我要去掉这些不好的心，认认真真地听师父的话，在法中归正自己，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学大法使我的心性得到了提高，可是还不能够做到时时用法来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看到同修们的交流文章，讲到背法能够更快地提高。我在2017年开始背法，开始时干扰也很大，有时看到背法一天也背不了多少，就又着急了，还是通读法吧。就这样持续了3年，才背了一遍转法轮。到2019年10月，我用了1.5年多一点的时间背第二遍。到去年5月，我开始背第3遍。这次背法，我基点非常明确，不像以前追求结果、追求数量。我不再执着怎么快速把法背下来，而是认真体会每一句法的法理，静心专注地理解法的含义。哪怕一天只背一段，不急不躁。这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并用正念解体思想业干扰，加强主意识，静心背法得法。背法中也使自己加深了对法的含义的理解，背法让自己体悟到更多的法理。我在学法发正念时有时走神犯困，我知道这都是我自己主意识不强。明白了这层法理，知道了在学法和发正念时主元神稍一走神，旧势力马上就把不好的东西翻出来，让你顺着他的想法走，不让你得法。所以我努力在法中归正自己，学法发正念时主元神一定精神起来，让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中， 真正修炼好自己，提高心性。疫情中，每天坚持讲真相救人。现在，我每天都在快乐地做着三件事。学大法的人是最幸福的人。2019年秋，我想换个大一点的房子，主要想法就是想要一个单独的房间，专门用来供师傅的法相，学法练功用。我10月3日开始跑中介看房子，想要买100平米左右，二楼，不买电梯房，地理位置比较好。中介小伙子一听，这房子太难找了，二楼人家都住得好好的，谁卖呀？这时我就和一个同修讲了，他说，我们这个院好像有这样的房子。他马上帮我找到中介，结果真有，是二楼，而且是三个房间，两个男卧室。我们一看很满意，房子很干净，只要稍微收拾就可以住。这样，我11月初就搬了家。最大的男卧室供着师傅的法相，我每天在这个房间学法练功。其实这个小区只有8栋楼，只要有空房子，很快就会卖出。而这套房子从4月份开始在两个中介登记，半年来偶尔有人看房也没卖成。后来我楼下的邻居说，这个房子就是给你留着的。我还请师傅加持把我原来的房子卖掉，不能耽误我做三件事。结果我这边打包行李，那边看房子的人就来了。整个过程就是办手续那天用了我半天时间，其余的事情都是丈夫去办，没有耽误做三件事。更神奇的是，2020年年初疫情来了之后，我们这个小区也没有封，我可以用门卡随时出入。而我原来住的那个院子是单位的家属楼，只有3栋楼，没有物业。疫情期间，门口却有4-5个人把门，出入还要登记，要健康码。从2020年1月，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开始时，一直到今天，我每天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师父看到我有这颗救人的心，所以我住的小区没有封，只不过是疫情紧张时，保安到室外看着大门，但是我用门卡还是可以随时出入。一切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感恩师父，我只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2020年初至今，我每天都坚持出去讲真相救人，没有敏感日，没有3-9天、3伏天，风霜雨雪照样出去救人。同时，我们学法小组所在的那个小区，虽然也要登记量体温才能进小区，但是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学法小组一直都坚持着集体学法。我书包里每天都装着真相期刊、真相币、护身符、买菜用的塑料袋、口罩，看到谁手里拿着菜，我就赶快说，送你一个塑料袋，装上菜，拿起来方便些。人们都会说谢谢，谢谢。这时帮他装好东西就讲真相，一般人都能接受，同意三退。一天下午出去讲真相时，看到一位中年女士，我给她讲了真相，她都非常认同。她说很久以前听过真相电话，她觉得很好，也按了同意三退的键。我看她很接受大法真相，就给她讲了法轮大法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传，全世界都认同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唯独江泽民小人妒忌，在中国迫害法轮功学员，现在是天怒人怨，上天要惩罚江泽民一伙。他又问为什么要三退，我就告诉他，入团队的时候举过手宣过誓，那都是毒誓，你只有从心里退出来才能抹去兽印，上天就能保佑你平安。他说那就退，又告诉我他的真名， 因为不确定是否三退了。我说，那就用你这个真名，到大纪元退党网站退出入过的团队。他说好。随后我就给了他一本《明白》期刊，他很高兴地放到了包里。接着他马上又问，我想学你们那个工怎么学。我问他家里有电脑吗？他说有。我又给了他光盘，告诉他回家看看，后边还有网址可以上网。你找到明慧网，我告诉他，明是明白的明，慧是智慧的慧。里边有法轮功的所有书籍和教功录像，都可以免费下载。他边听边记。我说，你真是很有缘分的人。我又告诉他，你一定要把你看到的这些好东西交流给你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都能得救，你就积了大德了，做了大好事了。他说，其实现在大家心里也都明白了，就是不敢说。师父的新经文理性发表了，学了经文之后，我感觉救人更迫切了。一次看到一位80多岁的老年妇女，吃力地拖着一个座椅小车从超市台阶慢慢地走下来，我紧走两步想帮她一下，等我走到时她已经下来了。我说，我想帮你一下，没有来得及。她忙说谢谢。这时我就和她聊了起来，她说自己身体不好，也不想给孩子添麻烦。我赶紧给她讲真相，告诉她三退保平安，她很爽快地同意了。我说，咱们就用一个好听的名字，福康。三退之后，你就会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有福健康。他说，谢谢，谢谢。我说，你谢谢大法师父，大法师父慈悲，是师父让我把这些好话告诉给你这样的有缘人，让好人一生平安。同时，我给他一本《金种子真相》期刊，他很高兴地收了起来。我又告诉他，你一定记住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日子也会过得越来越顺，疫情来了能保命，这是躲过疫情的灵丹妙药。他马上念了起来，法轮大法好，还有什么来着？我赶紧拿出一个护身符送给他，告诉他，每天都诚心敬念这九字吉言，你就会得福报。他高兴地小心翼翼地把护身符装到上衣兜里，推着买菜的小车边走边念。念了一遍还是没记住，我就和他在马路上边走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明白真相得救，真的是众生渴望已久的事了。我心里一遍遍地喊，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世人明真相得福报。一天遇到一位女士，我和她打招呼说你好，接着我就给她讲真相。我刚说了几句，她马上说，你这是第三次给我讲了，前两次你给我讲完了之后，一次给我台历，一次给我真相小册子。我说，那你都知道真相了，也三退了。他高兴地说，退了，我得了福报了。你告诉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大师好，我天天都念。原来失眠的我现在睡觉可好了，原来严重的痔疮也都好了，原来胃胀不通气现在也好了。他又伸出手给我看，你看我这手严重的风湿，原来手指几乎是弯成90度，现在也伸直了。你看这个肿的这么粗的关节，现在也在开始慢慢变好。他越说越高兴，真的是从心底发出的喜悦。他还说，他带小孙子的时候，就给他大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就高兴的笑，也不闹。我说，你真心的相信你得福报了，你一定要把这些告诉给你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入过的党团队，这就是能躲过疫情的最好的灵丹妙药，就都能得福报，那你可就积了大德了。我又给了他真相期刊，他很高兴地放到包里。一天下午在公交车站遇到一位年轻女士，我过去和她聊了起来，问她等车呢，她说是。聊了几句，我就告诉她，现在疫情又来了，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入过的党团队就能保平安。她说她已经退了。我又问她，你是用什么名字退的？她告诉我，用小名退的。这一看，他是真正退了，不像有的人以为到了年龄自动退出团队，就以为是三退了呢。我又接着告诉他，那你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能躲过疫情保平安。他又告诉我，他每天都在念。我对他竖起拇指说，上天会保佑你，你会有福报的。他说，可是我还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我以后得慢慢去改，得好好做。我说，你太棒了，人都把自己看成一朵花，认为自己什么都好，你还能找到自己的不足，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常人找自己的不足，真的让我很惊讶。八年的修炼之路，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深感师尊伟大，大法伟大，幸运的我赶上了这万古机缘，能成为大法弟子，助师正法，在走出来讲真相的同时，也会修去自己很多的人心。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们的帮助。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会了实修自己，作者四川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1日。从我得法到现在已有22年了，经过了多次的非法拘留、劳教、判刑、洗脑迫害，回想起来都是自己不会修，不会向内找，没有找到执着心，才会有那么多的磨难。第一部分，背法。我被非法判刑出狱回来后，同修就叫我背法。我读书时背功就不好，我害怕背东西，靠背的功课要背很多天，考完试3天不到就还给老师了。我曾经背过2次法，一次背到8页，一次背到11页就背不下去了，我都害怕背法了。去年在同修的一再鼓励下，在听同修的坚持背法交流文章的鼓励下，同时每个星期看到的明慧周刊都是同修背法的心得交流文章。在同修背法的心得交流文章的激励下，自己真的有点不好意思了。那个手不由自主地拿起了转法轮，开始了背法，求着师父给我正念，让我这次把转法轮背完。我把背法的目标定到每天一个自然段，长的自然段分2天或者3天背完，有时一个中等的自然段都要背3天，也有一天背2个自然段的，有过一次一天背了5个自然段，不过那是短的段落。每当多背了，我就自己鼓励自己，你进步了，你又进步了，你要再进步一点。回过头来看看我以前背法时，是自己没有把学法背法的量度掌握好，每天只是背法不通读学法，而且背法的量又少， 自己觉得每天法学的太少了，再加上思想业力不停的阻挠，自己又要上班，就这样停止了背法。现在有时我觉得背法很难，那个思想业力不停的阻挠我，对我说，不背了，好难哦。这时我就对他说，不行，我得继续背下去，这次我不能再听你的了，我听了你两次，我错了两次，我要逆流而上。我现在已经背到了第六讲，我要坚持背到最后一页的最后一个字。我现在每天早上练完功就通读一讲法，中午有时间就抄一点法，晚上发完当地十点的正念后就开始背法，发完十二点的正念就睡觉。我每天就这样的背着法，渐渐的我觉得我大脑空了，心也空了，胡思乱想的事也少了，对向内找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了很大的进步。第二部分，同修的话让我学会向内找。从监狱出来后，有一个同修对我说，这几年的牢房你白做了。当时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感觉那个心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那个冰，那个寒是无法用语言来说的。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学会向内照。通过这件事，我每次发正念都带上解体一切干扰、阻挡、间隔我向内照、同化大法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同时我也告诫自己，我一定不能用此类的话去伤害其他的同修，我要学会向内照，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当时的状态是，不管我想什么问题、做什么事和说什么话，我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把我隔着，进入不了状态中去。后来在不断的学法中，我慢慢的明白了，那是在黑窝内，在那种高压下，在自己思想中，在自己身体内，自己的空间场中存在的邪挡因素包裹着我，使我不能融入到正常人的思维中来。自己还有那颗很强的爱面子的心、虚荣心、不愿意被人说的心、爱听好听话的心，才会有那种掉进了冰窟窿里那个冰、那个寒的感觉。在这里我得感谢帮助我、让我提高心性的同修，谢谢你们。第三部分，在现实现报中学会向内找、归正自己。有一天我在家吃饭，吃完饭后我在洗碗，洗着洗着感觉心里很难受，赶紧收拾完厨房就跑到卫生间去了，呕吐不止。吐完后起来，顿时感觉天旋地转，人都站不稳，赶紧靠在墙上，用手扶住房门，马上发正念，清除干扰迫害我身体的一切邪恶因素。平静下来以后，我向内找，找到了当时我对亲人同修的那颗怨恨心，怨恨他从来都是吃现成的，在家从来不做家务活。再找下去，找到了对他的妒忌心，再往下找，找到有一颗很强的争斗心，愤愤不平的心，我有一颗不想做事的心，最终找到的是我那颗隐藏很深的自私心，我。当找到了我有那么多不好的心以后，赶紧发正念，解体这些干扰我的不好的心，归正自己。自己明白谁该做事，谁不该做事，那是你生生世世所带的德的大小所决定的，不能去怨别人。可是当时就是忍不住。经过这次的现实现报的教训后，再也不去怨恨亲人同修了。有一天我到一个同修家办了一点事，由于手机在那屋里放着，我们说话都是用手势，走时我对着他的耳朵说了一句话，当时他没有听清楚，就跟着我出了门，我又给他说了一遍，我就骑着电瓶车走了。走到一个臭水沟边，差一点我就连人带车掉进臭水沟里，我当时吓了一跳，我一下警觉，赶紧向内找，找我刚才做错了什么事。原来我是被色魔干扰了，在同修面前太随便了，因同修是异性，表面上是因手机在身边，我就对着他的耳边小声说话，不 不经意的一个动作就被色魔钻了空子。实质上是我的空间场中有色魔，找到后赶紧发正念解体它，归正自己。再后来和这位异性同修见面，向他赔礼道歉，不能给他的家庭带来不好的影响。现在我每天都是忙忙碌碌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正实法的事，同时平衡好家庭中的事。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在背法中不断提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1日。第二遍背法时，我一讲接一讲的背，开始背时有很大的难度，不能急躁，要一句一句一段一段的背，不能添字掉字，字字句句清清楚楚，通顺流利地背下去，反复背不能松懈，要有信心决心，持之以恒地反复背，才能把转法轮这本法背下来。其实背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静心的背速度快，我除了出卖救人和练功发正念外，其余时间都是背法，早晚背，走路背，坐车背，有时做家务也背，整天背法不停，法装在心中。有天晚上背法，脑袋都是空的，背到11点时，看到另外空间许多的我都在背法，真是玄妙的很。现在我背法已成习惯，越背越爱背，越背心越亮。每天早晚各一讲，一星期就可流利地背一遍转法轮。背法时双盘打坐，集中精力，排除杂念，聚精会神地背法，这时能量场越来越大，非常舒服。记得背第五讲中法轮图形时，大大小小的五颜六色的法轮不停地在我周围旋转，非常美妙殊胜。有时背法看到我世界里不同空间不同层次的生命，许多的我主元神副元神都在背法同化法，都在不断的提高不断的升华。多次我在梦中背法，有时背法到11点半，看到转法轮中的字飞起来离开了纸面，层层叠叠的字刹那变成真善忍，大的鸭蛋大，小的芝麻大，飞到了我心前，美妙极了。背法是一个信师信法的过程，也是一个同化大法的过程。在师父的鼓励下，保护下，我终于熟练地背下转法轮这本高德大法。大法扎根在心中，使我永不迷航。大法是指路明灯，照亮我在修炼路上不断精进。大法是我修炼圆满的根本保证。所以我在背法时，想起师父在红营实修中的教诲：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道是修。 我在背法时，背一讲就对照自己的言行向内找，有哪些不足和执着心、欲望、弯心透骨的去掉，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标准修好自己，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大法粒子。在背法中，我感到大法的博大精深和内涵，和修炼的殊胜超长，使我更加坚定的信师信法，扎扎实实地修好自己，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我发现周围的环境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很祥和美好，家里人、亲戚朋友、同事都笑容满面，和善可亲。尤其是我老伴儿变化很大，原来全身是病，在师父的调理下消失了，身体健康。他感谢师父的佛恩，相信大法支持我修炼，帮助我发传单，用真相币救人。银行送的礼品他也不要，不占他人的便宜。社区和派出所要来访问骚扰，他马上把师父法相和大法书收好，不让坏人拿走。他每天带着护身符，经常念九字真言。以上交流是背法过程中的一点体会，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